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聚在他面前，在圣日选择上好的福分，我们来聚在主的膝下听从主，我们也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我深信你的心已经被主喜悦得着，我们也借着在神的面前用饥渴慕义的心来敬拜，我们要来神的话语里面亲自来听从神今天早上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今天要看的话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生命记第十五章第一到二十三节啊，生命记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念啊，弟兄第一节，姐妹第二节，我们用轮流的方式先来念到第十八节哈。那我们来念弟兄，生命记十五章第一节，请。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所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弟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手，照着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穷乏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要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一切的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口。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地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怎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的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一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爱你的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给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做你的仆，你代仆也要这样。你任他自己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我们圣经先念到这里，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深知神你是从古至今一直向百姓说话的神，你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与你契合，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领受祝福。 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的在七日头一日，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聚在你面前，就是来听你的话，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常有主，因此我们也能够与神和好，并且照我们的手走的道路满有神的祝福。我们这个早上也求主你帮助，若有软弱有难处，家庭个人有什么样子的挑战仍然在他们的试炼里的，主你也帮助他们，愿意将重担卸给你。主啊，也让我们的心晓得神你是那一位全能，让我们能够凡事都有盼望的主。我们恭恭敬敬将我们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这时候我们求主你将真理的圣灵赐给每一个人，让我们因为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能够明白并且顺从你的话。感谢主，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报纸上看到6月12号，如果从新加坡时间就是明天，这个四季的金川相见就要登场了哈。Trump 和这个金小胖金三胖他们要在新加坡见面。那这个在美国这里有一个媒体商业内幕里面在报道说，这个金正恩呢相当害怕在新加坡会遭到暗杀原因是因为新加坡离他暗杀他哥哥的吉隆坡很近所以呢这个吉隆坡机场离新加坡很近嘛因此呢他的行程非常保密不让人知道。那韩国的媒体也爆料，就是这个金正恩呢也请求中国能够协助在他这个飞机要飞到这个新加坡的时候呢，盼望能够有这个军机呢一路保护他能够平平安安到达这个新加坡，所以这个战斗机就编队来护航他。那美国媒体这个也报道提到，这个金正恩他怕这个暗杀因为他是用生化武器杀掉他哥哥的他现在很怕这个，不晓得什么样情况下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他这个搭这个专机这个提心吊胆最重要还有一个点，他就怕这个国内会发生政变。那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为什么他呢那么样子怕死那么样怕被杀呢？原因我想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压迫别人，因为他专制，他独裁，他压迫别人，他压迫别人以至于他也怕那被他压迫的人起来反对他，会对他不好，所以随时害怕被暗杀。那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草木皆兵随时怕会有杀身之祸临到他。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今天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第8节说，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我们今天题目说你要松手，今天的题目你要松手。松手这个字，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 patak 这个字，它可以解释成敞开、打开、解开、松开，甚至呢有一个硬的东西把它磕下去，把那个平面把它磕下去，叫雕刻。今天我们所看的，上帝在当时借着摩西生命，也就是三生五令向着以色列百姓说的，叫他们怎么样松手那我想这个对今天的你跟我，神是那一位亘古不变的神，他的性情一样，他的心意一样，古时对以色列人如此，今日对你我也是如此。我们这属神百姓，他要我们怎么样子来松手。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看的，第一个我们从这个第1节这里看到，他说每逢七年末一年就是第7年，你要施行豁免。然后第2节就提到说，凡债主呢，就是人家欠你钱的，所借的给邻舍的呢，你都要豁免掉，就是那个第7年那些借的钱就一笔勾销了那这个第12节又提了说，你弟兄中都有希伯来男人、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的，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的出去。这个是不只是借钱的事，而是我这个人呢被卖到你那里去古时有这个所谓的奴隶奴仆这种制度，那这种人等于失去自由，因为被掌管在这个主人的手下。 到第七年的时候，六年过了第七年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就要让他自由的走了，就 release 释放了这样。那我们看到第三节说，若借给外邦人就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好，我们这节看到这里提了一个东西，有借钱的或有在服侍在你下面的人，为什么要豁免？为什么要松手？为什么要让他们自由？因为他们是你的邻舍，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好，简单说就是你们关系是有一种情分的，情，有情的这种情分，你要用这种情分来对待他。这是这个地方讲的，刚才读的这个圣经里面一直提外邦人不算哦，可是呢在你的弟兄当中，你要这样子的很特别的豁免他，特别的让他自由，这是一种爱的关系，因为有这一层爱，这种关系，这种情分，所以你要做这种看起来似乎是亏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反之呢，在第七节之后他就提了，从反面来说，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方，无论哪一座城，你的弟兄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以忍心，表示说以色列人有人忍心对那个穷人的弟兄是转手不帮补穷乏的弟兄，转手就是这样子了。弟兄姐妹，你手弄这样，来弄一下，弄这样的意思是什么？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好，转手这样哈，你不可以转，你要给哈，要松手，你不可以转手哈，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这里讲的，从负面讲的，如果你是这样子不帮补你的穷乏的弟兄，不向他松开手呢，后面就讲了哈。后面就讲了，你甚至呢，有一种心态哈，就是有一种恶念了哈，就是到第七年快到，对不对？好，你算一算，哇，快要到第七年了，那现在第六年半，如果我现在借给他，然后马上隔年就全部要报销掉了，好，你如果这样算盘差的，你就不算给他，你有恶，心里面有难处，你心里面就作难哈。他说呢，小心哦，这里说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至于他告到耶和华那里去，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哈。所以没有爱心不借钱给人的是被神视为有罪，弟兄姐妹知道吧？好，那这里在一个东西我们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借钱给弟兄是不是只在生意上周转不灵的时候要去跟我们的弟兄借钱呢？是不是？算不算？圣经有没有这么说？说你的弟兄生意周转不灵，好，那你要赶快借钱给他，有没有这么说？他不是这么说，读圣经要看清楚，他是说谁？生活穷乏的弟兄。我讲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在强调他不是告诉我们神的家要这个金钱调度往来，他不是在讲这个，他讲的是一种爱心的展现，给那个贫乏不足的人，你要向他松手。所以请注意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其实呢，预备你在这个借钱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一种预备，就是我借给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种没有打算要把它拿回来这样子的预备心。当然如果他能够有能力能够有钱还给你，那是理所当然。万一你的弟兄已经到了第七年的那一个神预定的那个叫做所谓的安息年，他仍然不能给出来的时候，你要在这个时候让他困顿的时间给他得到喘息的机会，不可以咄咄逼人，逼到他全家去跳河自杀，全家去烧炭自杀，全家去吊梁自杀，不可以把他逼到活不下去。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就这样同样的提醒我们，当你借钱的时候怎么处理。好，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请各位来念好吗？来，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人，要如数收回。好，所以35节耶稣的教导就出来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常事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最后这个字是一个根基，这个借钱的整个动机是因为慈悲，是因为慈悲。什么叫做慈悲？因为你的弟兄你的邻舍缺乏困顿，生活无以为继，小孩的需要不足，因此你这种慈爱的心，这种爱心，这个时候就愿意借给他。而这个借给他是因为神也是如此的心，所以你愿意把你给松手赐福给你的弟兄。所以我鼓励大家在教会，在小家尽量是应该用奉献的态度来借钱给困难穷乏的我们的肢体。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牧者，他就分享他从借钱给他的教会的一个组员，小家的小组的组员，那借给他以后呢，他和那个组员的关系又就变质了。为什么变质呢？就两个人变成债主和负债的人的关系，而不是牧师跟弟兄的关系了。因为这种关系最后到那个组员最后也离开教会了。所以我们不要用借贷的心啊来借钱给人，这样子才会不会因为你借出去以后，然后心里常常煎熬，然后觉得常常心里面觉得那个人欠我钱，而那个借给你借钱，他也常常 他看到你也借很大的压力，这种的关系就很不好哈。我们宁可为了那个有需要的人，用一种奉献的心给他，这叫做松手，是用奉献的心给他。万一他真的是能够的时候，他愿意还，感谢主，他能够自力更生。不要放在一种所谓的借贷的关系，我们宁可是用一种情愿爱心的奉献给对方。那么你就会问牧师，我怎么知道谁是那个生活贫穷困顿的人呢？我怎么不晓得他到底真的缺钱，还是喜欢借钱呢？是到处在给人借钱的坏品格呢，还是真的所谓的他真的缺钱呢？人心隔层肚皮，怎么晓得呢？如果你怎么办？怎么办？简单，简单，就是你们是有在教会过团契关怀的生活，你一定知道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是真贫穷还是爱借贷，这个是很容易知道，因为大家生活彼此分享关怀，不是一天的，而是长期大家在一起，晓得谁的家境、谁的处境有这个挑战，晓得突然冒出一个程咬金要借钱，这个不是很容易啊，就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是否是要借贷，还是真的困穷。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提的这个点，给我们一个主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松手对那些困难的人，这是神说的，宁可是有一种奉献的给的心，而不要成为一个手抓的紧紧，那个叫做斩手啊，斩着手的人。在印度丛林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也用奇特的方法来逮捕这个猴子，因为这猴子常常摘他们水果吃，破坏果园。用什么方法呢？他们就用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木箱子哈，然后这个木箱子他们挖了一个小洞，差不多猴子的手可以进去的哈，然后里面放一些坚果啊，放一些坚果，然后猴子就看到人走就来的话，一只一只就来了，然后来以后就手就伸进去抓坚果，抓的这个猴子的手指头很长，所以一抓就一大把，一大把以后手就变得很大，然后就拉不出来了啊， 然后他一拉不出来呢，他这个猴性啊，就是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松手，我就在那边挣扎，好，今天被我抓到的这一把，他肯定不放。那这个不放当然就是后果，就是自己卡在那里。你说笨嘛也很笨，聪明嘛也很聪明，所以因为他一放手就没果子了，在天人交战情况下，猴子就被抓了。那这个故事我想也很多人听过，你看猴子这个不肯松手是不是很笨？笨不笨？哎，不肯松手是不是很笨？是。我们在嘲笑猴子笨，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是如此，人也很多人如此，人的性格，人的不肯松手，没有那个爱的心，他不愿意分享，这种情况很多。所以我们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情况，我们也晓得其实不止猴子犯错误，我们有时候也这么笨。这个时代是一个人人自私的时代，好，那人跟猴子一样没有爱心，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子来避免我们不要一昧的为自己着想。好，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这样子的勉励，刚才提的我们要借钱给人不指望偿还，好，不指望偿还，主说他就必大大的赏赐，因为你们要用慈悲来对待有需要的人，天父也是如此，他是慈悲的天父。第二个我们再看怎么松手，是有信心的松手。为什么松手是要有信心呢？为什么？因为第四第五节这个地方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你这种松手是什么？是听从耶和华的话的，你这个松手是因为遵着神所命令的去行的。所以信心，信心，我们基督常讲信心，对不对？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听从了神的话。你得救，你怎么得救？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信心嘛，信什么？神说你信耶稣就得救，所以你就信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得救了，因为神这么说，所以你信了。那所以有信心的松手，最重要的它的根基是因为神要我这么做，所以我就这么做。所以这种有信心的这个根基呢，很重要的一个点，他第八节说呢，总要向他松开手。这个总要松开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总要松开手，它是一种所谓的属天的信心的展现。就好像我们像神一样，我们的神是什么神？神是打开他的心也松开他的手给人的神。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在雅各书一章第五节不是告诉我们吗？好，你们念好不好？来，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谢谢，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若用我们刚才讲的话，就是那个打开他的心松开他的手的神，是不是？神是不是这样子的神？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所以我们这一所谓的神是什么神？是那个打开他的心也松开他的手的神。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是提了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有神的性情，因此你的心也是那种所谓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为恩典得救，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是活在恩典中，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站在恩典的位分上面，对不对？而且我们也是活在这个因为恩典而作王的这个福分中，对不对？并且呢，我们也是传扬这个恩典。那弟兄姐妹们，你向着你的弟兄，向着困穷的人，我们也应当表露出那种恩典来，就是松我们的手给人。所以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下次会查这个地方提的，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这样。有没有？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 更当这样。我们有一节熟悉的经文，各位知道马拉基书第三章，记得吧？第三章第四节在讲什么？十一奉献，记得哈？那节经文怎么说？你们看一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将当纳的十一送入仓库，对不对？全然送入仓库啊，不是分配送哦，是全然送哦，全然送到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后面这一句话，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窗户，请福音你？敞开这个字，就是松开手这个字，一样希伯来文一样 ，patech 这个字相同，敞开。上帝是那个松手给人的人，好，你看到他讲的这个字一样，他是松手敞开窗，然后潜伏，甚至到无处可容的神。因此我们就有这样子的生命性情啊。你看那个耶稣在主导文，我们最近不是在读主日学主导文吗？主导文中间那一句话叫什么？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后面那一句话知道吧？所以你不免人，不免人的债，前面那一句话就没有，对不对？神就不免我们的债，好，哇，欠上帝债不得了，哎，对不对？所以那个逻辑，我们是怎么免人的债，神也怎么免我债？请问神怎么免你债？什么债？神免我们的债是我们要死，哎，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好，那有没有死？没有死。为什么？因为神豁免了我们这个债，耶稣替我们付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性情是因为如此，是怎么样？我们也会免人的债的生命性情啊。而这个免人生命的债，这个生命性情是免到一个地步，像耶稣连命都给了这个对困穷难处的人，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性情。所以呢，第十八节哦，他就讲，请注意哦，他说呢，你认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的事情，因他服侍你六年了，好，然后第七年呢，就所谓的豁免了，我们想的叫做安息年，好，第七年就是安息年，就让他可以走了，甚至你应该，这是你的弟兄，你要多一倍的工价让他走了，然后耶和华就要赐福你。请注意这个所谓的六年，然后第七年就给了他让他走，这个观念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得更仔细。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三章第十节那里哈，二十三章第十节，好，你们来念哈，因为我想有的人可能有一点会想睡觉，我们念的都可以振作精神哈，好不好？来，第二十三章第十节，来，请六年。第十二节再来，好，谢谢。所以这里讲到安息年，也讲到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七天，然后有一天要安息，然后安息年就七年，然后有一年要安息。今天算不算安息日？算不算？算嘛哈。所以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休息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连土地都要休耕哦。七年，第七年土地都要休耕。这里讲的说，在不耕种的时候，可能还会长一些所谓的稻穗掉下去，谷穗掉，然后又长出来那些。他说呢，你就要给穷人去捡了，啊， 连野兽要来吃都要给他吃啊。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这种启蒙运动之后，所谓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在这个欧洲发生的，这个叫做哲学和文化的一种的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它主要在诉求什么？这个运动就相信理性然后发展的这个知识可以解决人实存的这个基本问题。所谓可以发展这个所谓人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就是说呢，人觉得不需要上帝了，人不需要上帝了，人高举自己，人是一切所谓的万物之灵，人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可以想很多的问题的答案出来，然后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上帝已经造完世界，上帝去睡觉了，去 vacation 了，所以现在人，你看这个人好好的，人自己处理掉，这个叫启蒙，那叫做理性主义。注意这个地方，过了两三百年之后就是今天了，因为是七十八世纪吧，过了两三百年后，我们现在叫做 post 就是后 modern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还更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人也不重要了。本来17、18世纪启蒙运动人是最重要的，掌管宇宙的中心哦。可是到了17、18世纪过了300年之后的今天，人开始变成连人都不重要。为什么连人都不重要？人的价值啊开始变成什么？跟万物平等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动物也好或者是植物啊，跟人是同样的了。我们晓得现在西方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团体越来越像佛教一样，靠修炼自己或者是物化自我，把自己变成物化。所谓物化就是你人是和这个物质是相通的物化自我，甚至贬低自己的生命的等次。什么叫做贬低自己的生命等次？就是把你跟狗跟猪甚至跟苍蝇跟蚊子跟蟑螂看成同等的。怎么说？有啊，打死一只蚊子就是杀生，有没有？所以你如果杀生的时候，你的命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杀生？把生命蚊子苍蝇猪狗猫杀，就是减少你的生命。但你如果救一只乌龟，你有没有得到生命？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有蚊子叮你的脸，要不要拍？要不要拍？杦生哎！你把一只蚊子打下去之后，你的命就少一分钟哎！要不要？佛教是这么说的。西方现在不是在强调吃素不杀生吗？有没有？很多团体是变成这样啊，然后按佛教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啊，觉得很神秘，然后把自己降低层次物化。然后降低层次，跟这些所谓的禽兽甚至那个昆虫同等的生命。所以你如果救那些生命，你自己就得生命。人的命变成掉到跟那一些的禽兽昆虫同等级，这个是跟圣经观念不同的。圣经的观念，生命观念不是这样子，因为圣经的生命观念，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他不只在强调穷人可以吃，不只在强调土地可以休息，更重要的是要叫人可以认识自己的等次是什么。这个安息，这个休息重要是为了这个目的，让人能够认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上帝没有说猪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圣经也没有讲蚊子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看那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上帝不是在造世界的时候这么说，造人的时候这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只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所以你的等次是来到在上帝底下一种极宝贝，是按着他的样式和形象造的。为什么人会把它调到跟野兽、昆虫、禽兽、蚊蝇一样去呢？那是启蒙运动一直降低层次，人本来以为是比上帝厉害，可以不要上帝，然后到退了更堕落堕落堕落到今天，受着东方的佛教那些观念影响，把自己物化，然后把自己禽兽化，把自己等次甚至到了昆虫化，自己不自知，甚至和物质相通，以为人就是物质。所以台湾来的人弟兄姐妹就晓得，我们人死了以后要烧什么，烧什么，烧纸钱，现在已经不够看了，要烧什么，烧双 V 给他，有没有，烧 Benz， 烧 BMW 的车子给他，当然不是真的去买一部那么大的车烧，用纸，但是很贵哦，那很贵哦，在那殡仪馆卖的很贵哦，还烧什么，还要烧麻将给他。可是麻将不行啊，三缺一，现在一缺三啊，还要去买那个三个人，好，这个还要美女陪他祖先打麻将，烧下去，那些是灵还是物质？是灵还是物质？物质啊。然后人自己这样物化自己，在玩家家酒，自己不知道风水，有没有看风水，有没有风水，我们在看风水，风水就是谈物质嘛，你那个桌子怎么摆，窗户怎么开，有没有，然后这个物质竟然会影响到我这个万物之灵来着的，懂吗？有没有把自己物化，物质的东西怎么会影响到人呢？好，然后那个物质就把它弄成灵来影响自己，这些都是等式的降低，结果人还很香，哇，那些风水师转死了，被骗到，大家都嚯、哦，还要叫那个，有时候一来就百万的，这个都是等次的降低。可是这里讲生命安息的时候，他为什么我们在提这个地方？讲到是这个等次是形象和样式的等次，是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人要在安息日，在安息年恢复与人的和好，就是那些弟兄，那些在困苦的人。灵舍恢复他的和好，并且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恢复与神的来往的和好，因为他按着他的样式形象造你，要我们能够和他来往。蚊子不能跟上帝来往，猪不能跟上帝来往，这些禽兽不能跟上帝来往。你有没有看过我们聚会的时候有狗跑进来，然后咬着周报来坐在那里听讲道，然后唱敬拜赞美，哦，有没有？有没有看过狗这样子的？有没有？因为他的等次没有办法和上帝来往，就人上帝是为了那个形象样式，为了那跟他来往。而这个安息就是你停下来，停下来，然后和你的弟兄聚在一起，停下来来和上帝在一起。那个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所以呢，《生命记》的第十三章第三节说，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他。这里问题是，为什么要向外邦人追讨？是不是两种标准？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外邦人和神国的人是在不一样的制度底下。神国的人有安息，神国人的七日休息，神国人七年休息一年，而这种的休息在外邦人，不是神国人，他不休息的，他从礼拜一做到礼拜七啊，所以他钱赚比你多啊，所以你不能豁免他，因为他赚的比你多啊，他多一天在工作啊，是不是？制度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一天是停下来，我们一年是停下来，要来到上帝面前，而他不停的，那通通被他赚走了，所以你不用豁免他。其实这个制度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家人会说，哦，你 礼拜天不去工作，还跑去教会，天天跑去教会哈。然后礼拜天不工作，就去教会在那里忙什么？他人家会以为我们就是不工作嘛？其实不是的。这个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来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安息，安息这个字在圣经很重要的一些经文，希伯来书3:17这样看。来，各位啊，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看到吗？这样看来，好，这样看来，他们是谁？他们是谁？不信的人呐、啊，好，有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有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不信的缘故就是没有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跟神不能来往，所以他礼拜一做到礼拜七，他礼拜天不守安息日啊。弟兄姐妹，你守不守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因为教条没办法，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No， 不是，是因为那一天你在享受不信的人没有的安息，你和弟兄姐妹亲密在一起。其实我告诉你，就体力来讲，礼拜天很多忠心的基督徒是比礼拜一到礼拜六更累。同工们，你觉不觉得礼拜天是最累的？礼拜天回去就累到马上睡着，因为服侍了一天。但是那个累不是因为厌倦，那个累是体力不够，可是那一天好充实的累。因为什么？因为那天有关系，和我所爱的龙看见，和我们赵弟兄在一起，哇，好一个礼拜不见，看到他啊、好好哦，但是家人重聚啊、哦，然后跟爱我们的神敬拜、唱诗歌，好、哦、对神倾心吐意，叫我们的重担卸给神，有没有？那是真正的安息。所以安息不是休息，注意听，安息是关系和好。安息是关系活络，叫安息。我们出去旅游有没有说，哎，哇，我们来去欧洲玩一趟10天的，哎，我们去坐 cruise， 只有我一个人，风景很好哦，你去不去？去不去 ？Why？ 风景很好，为什么你不去？只有你一个人嘛，好不好玩？好玩是因为什么？有朋友去，有熟悉的人，有相爱的人去嘛，是不是？那才好玩嘛。所以真正的好玩不是风景好，真正的好玩是有我熟的人。所以礼拜天好不好玩？礼拜天好不好玩？好玩啊，虽然我们不是去阿拉斯加，虽然不是去黄石公园，但是比那个好玩多了。一个礼拜天看到我所爱的弟兄姐妹，我熟悉的某某人，我们在一起一起敬拜神，彼此问好，彼此关怀。这是这个地方讲到为什么你要将他们松手，让他们得到软释放，要让他们心得到安息，因为你心得到安息。所以呢，在耶稣就讲了、啊、马太福音11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里讲说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到我这里来，简单说就是一方面你可以紧握住恩主的手，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松开你的手倚靠他的意思。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到我这里来就是来握紧人的手，然后另外一方面你手松开。所以弟兄姐妹们，以赛亚书30:15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讲因此上帝叫我们握紧，我们就握紧，上帝叫我们松手，我们就松手，我们的心是平静安稳的，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我们信神的话，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安息。最后一个点，有盼望的松手，有盼望的松手。4-5这里说了一个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就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你谨守神的命令，按着神的话去行，你松手帮助别人给人的时候，他说呢，这里讲的就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没有穷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就是因为你免了人的债，免了人的债，帮补了别人，使他不成为穷人，这是所谓的没有穷人。那在整个社会来讲的话，社会没有穷人，这个社会就什么，就没有动荡嘛，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会动荡是什么，比如哇，这个国家要花好多维稳的钱，比军费还多。什么叫做维稳？什么叫做维稳？要控制，让百姓，镇压百姓不要起来作乱，叫做维稳嘛。他的钱要比军费还多，什么意思？因为贫富不均，是因为少数夺权的人他们拿掉所有的好处，而百姓经常民不聊生，就动荡。可是如果你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的时候，还会不会动荡？就不会动荡。那你喜不喜欢住？喜不喜欢住？好，各位，你喜不喜欢移民来美国啦？喜不喜欢？你为什么不住你们的国家？为什么？为什么？对呀，等一下买飞机回去好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喜欢住这里？你这里比较好嘛，是不是？不然你移来这里，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信神国？为什么要信神国？进神国，因为神国比较好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吧？好，比进美国还好啊！好，有的人来美国，然后进了神国 ，Amen， 哇，更好，对不对？好，二级跳。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这里提了一个重要，第一个，因为你免了人的债务，所以没有穷人，那对你好不好？好啊，你松手哦，可是你有没有得好处？有啊，就人家不会来像金圣恩这样。金三胖这样，人家要杀他嘛？不会嘛？因为你松手，社会就没有穷人嘛。第二个，这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说，上帝呢，耶和华神就在你所在的这个地上大大赐福于你，大大赐福于你，天降甘霖，五谷丰收，大大赐福于你。所以日本人写美国叫什么国？啊？什么国？但不。怎么不写美丽的美？他用米 rice 的 country 叫米国，为什么？啊？有饭吃没？叫米国。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东条英机他们来搞这个轰炸，这个所谓的 Hawaii 啊，好。很多人早就都移民来日本了，来美国了。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你们知道在美国日本人全部关在一起，有没有一大堆日本人啊？他们知道这里叫做米国啊，这里怎么会是米国？因为日本人吃米不吃面粉啊，所以他也整容这里米很多，因为这里神赐福在这里，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给的国家，他们是给的国家，所以神赐福他。无论是在信仰上派很多宣教师，无论是你进来，他让你成为他的公民，他是一个给的国家。哪怕现在有的人是有 discrimination， 但毕竟他整个精神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信仰，眷顾那寄居的人，他们松手。他肯给，所以呢，我们看见哈，弟兄姐妹在这里看见，圣经里面提的这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的提醒。美国富有的人，富有的人很多都是像这个叫做比尔盖茨，或者是叫做 Warren Buffett， 有没有？他们在有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将他们财产的90%都回馈给社会了。知道吗？大家新闻是晓得吗？这些人是不是头脑烧到坏掉？是不是被一个火那个感冒，然后发烧，然后起来就我把90%给人家，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其实不只是他们两个人啦、啊、还好多啦。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或日本人或是台湾人有人有钱的人把 90% 给出来？有没有？有，你随便给我一个名字，有没有？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有没有？为什么会没有？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傻瓜的富有的人？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影响的，因为他回应了神的话，听从了神的话，他们有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世界抓很多，他们有盼望是神那里纪念他。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社会，而这种东西，我的家亲自受好，我的岳父来到美国以后，后来过一段时间他就中风就死了，这个医院天天来这个，一个中风住医院好几万块，折合我们的自己的币不得了，那是天文数字，哪可能付啊？怎么办？医院要找我吗？找师母吗？不用。谁付？不是政府付，很多有钱的人他把他很多钱拿出来成为基金，给那付不起医药费没有能力付的人给出去了，你懂吗？这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叫做米国的国家的原因。他在见证圣经叫我们怎么松开手，那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在刚才所念的圣经没有念的最第十九节之后哈，他说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是乃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这投生的呢，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面前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做什么？原来啊，神知道凭我们自己是做不到豁免、借给人、释放人、松手，所以呢，他就让我们有一个学习，把你的最好的，然后带到上帝那里去，带到上帝那里去，做什么呢？大家一起吃，然后和上帝一起吃，你懂吗？听懂不懂？我们礼拜天呢、啊，不是有爱餐吗？爱餐你有没有付钱？有没有付钱？你有没有付钱？哎呀，怎么有换字？哎，怎么有换字？就是这个原则啦，就是这个原则啦。我们在这里学习。哎，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受洗日，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今天是我的什么日？我愿意任现这一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从这里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松手啊。你懂吗？学习献给神，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巴菲特也好，或者是 Warren Buffett 也好，他不是偶然这样，其实这是他们从祖先信了神一直有来的生命本质，是这样子一直学习 learning training， 慢慢成整个国家的百姓都有这一份的生命的值给松手分享。诶，国家有没有变穷？有没有变穷？没有变穷啊，至少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个国家是神一直在赐福，使它又富又强的国家，是一个又安定又美好的国家。所以我们看见，好，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好，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一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什么叫做安息了？上帝累坏了去睡午觉了，是不是？是不是？ No， 他不是说休息了哦，注意听哦，这个就 Sabbath 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哎，哦， 为什么要给第七日还赐福呢？ Why？ 安息了，然后为什么就赐福给这一日呢？还说定为圣日。圣日是什么意思？属神的日子。哇，最重要的不是前面六天造世界哦，重要的是第七天这一天。前面上帝做事嘛， right？ 可是这一天是什么日？这一天不是做事日，这一天是什么日？安息日做什么？我刚才不是答案在第二段讲过了吗？做什么？上帝哦，邀请大家和他一起来。你看，哇，我们一起来欣赏，一起来 celebration， 来庆贺，我们来聚在一起，然后哇，手牵手，哇，大家一起来 enjoy， 是这一天，那是安息，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是有盼望的，神是要让我们放手。松手，然后和他一起 enjoy 这一切的松手，你没有损失，反而上帝说来，大家因为松手而大家都蒙福。因此呢，在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故事哦，蛮好的。他说哦，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数学的题目啦，啊，那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智慧啊。什么意思？他说阿拉伯哦，有一个古老阿拉伯，有一个老人他死了。然后留下那个17只骆驼，所以留下17只骆驼要给三个儿子。他怎么分呢？他说老大给他一半，因为老大通常在古时老大都比较多一份嘛，给他一半。然后老二给他三分之一，就17只给他三分之一。然后老三给他九分之一。好，弟兄姊妹，你帮我分一下，怎么分？老大能得几只？还没，你不要，我还没讲。十七，你要给他一半，要几只？好，那老三要三分之一几只？17除以三多少？几只？老三九分之一几只？哇，这三个兄弟呢，惨了。就在那里弄，不晓得怎么分，因为没有办法分了，所以呢，杀骆驼给它切一半就死掉了，就不值钱了，对不对？不能这么分啊。哇，所以三个人就在那吵起来了，弄得快要兄弟戏强了。最后他们说，我们去找族长，找我们的族长来处理这个事情，不要打架，大家兄弟感情不要破坏，所以就去找族长。好，往下除不尽，对不对？这个族长哦，想，好，可以，他就说我送你们一只，就送给他们一只。好，来下面就18只了，对不对？好，送了，所以18只除以2几只？下18只除以3几只？三分之一，6只。18只除以9分之一多少？2只。诶，每一个人得到了。好，底下，所以17只嘛，对不对？9+6+2是不是17？是吧？诶，还有一只呢，还给族长。有没有解决问题？诶，妙不妙？你看，有人愿意松手，也有人愿意松手。其实一开始这个族长是亏损的 ，right？ 他等于奉献出一只嘛，是不是？在这个人家的这个三个兄弟快要打起来、快要拔刀相刺的时候，他就牺牲、就松手给出去了。到最后他有没有损失？问题有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这个族长看为是上帝的话，上帝他是那个松手的上帝，打开心的上帝，他要我们和他一起同工做这个事情。你就做那个给出一只的人，你有没有受损？会不会受损？就没有穷人了？有没有得到帮助？就变成米国了？ 充满了米的国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讲了，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讲了，请你们念好不好？来，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我加一个上帝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十二节就在讲什么？帮补圣徒的不够了，也就是给穷人放手给他们，然后呢，那些人就什么越发感谢上帝。十三节后面简单说，就是告诉我们大家皆大欢喜，连神也邀大家一起来安息，一起敬拜神。所以你要松手，最后用爱心松手，你要松手用信心松手，你要松手用盼望来松手。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同工，我们来用祷告将这信息放在我们心里面，也来听从神，来遵行。好。